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不住的祷告。那么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会，我们讲到了突破自我。那么在突破自我的过程当中呢，我问神说，那我们这个礼拜天要讲什么？因为我礼拜五晚上我还没准备好。后来呢在讲到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不住的祷告呢就一直在我的心灵里面叫 ringing 啊。那么我想说，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就讲不住的祷告。那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就开始经历不住的祷告啊，因为接到了 Apple 的电话，他说他先生不对劲啊，所以我跟师母就说，那赶快要送到医院去，这样不对劲啊。那结果医生一见到他，好像做了一些检查，就说哎，他可能是 heart attack， 所以呢就转到另外一家医院去。所以呢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听又觉得不太对劲啊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当中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经历了不住的祷告。那我想我们今天 Frank 弟兄选择的诗歌呢，你看看是不是跟今天的景象非常应景啊。所以我想说万事互相效力啊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那如果你打开周报第一页，你看看我们今天的金句，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什么我的黑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相信神在冥冥之中，我们今天讲冥冥之中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那怎么样他来保守我们。我们选择诗篇，我们选择讲道，我们选择金句，他在告诉我们，他与我们怎么样？他与我们同在。他知道我们会经历的，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。因此，这个不住的祷告，今天这一篇道，我也相信是上帝感动，因为这篇道以前也讲过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一段很有名的经句，我不知道讲过了大概一次还两次，不太记得。但是今天要讲比较深入，什么叫不住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的地位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但是我们的祷告的地位是在天上。大家说我们祷告的地位在天上，
我们祷告的地位在天上，
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所有属神子民一个最伟大的提升。因为你人在地上，但是你的祷告可以在天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我们第一个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你说跟耶稣基督坐在天上有啥了不起？我说哎，这了不起呀，非常了不起呀。你坐在天上的时候，那么世界是不是在你的脚下？撒旦是不是在你的脚下？ Amen。 所以上帝耶稣说撒旦在从天上掉下地上的时候，那弟兄姐妹，你在天上的祷告，你一脚就怎么样，践踏蛇和蝎子。 Amen。 所以呢，你就有那个地位啊，那个权柄啊。所以你的祷告，为地上的事情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千万要记得你是在天上。
Amen。
你从天上看地下的时候，那弟兄姐妹，你的眼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Amen。
完全不一样了。当世界上开始有飞机的时候，当人飞在那个高天上面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飞机了，飞机丢炸弹了。你要知道他们那个眼睛说，哦，不管说你这个城堡有多坚强，我飞过去丢一个炸弹就可以把你炸毁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在天上看地下的时候，你拥有什么绝对的制空权？ 在祷告上面你也是拥有怎么样，你也拥有制空权。 Amen。 虽然我们征战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但是你要知道你比他更高。
Amen。
好，这就是不住的祷告，你的地位在天上啊。这是基督徒所有祷告的人的权柄啊，你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你的权柄是从神宝座下向下发话的。 You command it and you shall receive it。 你吩咐了，事情就要成就了，因为你跟谁坐在一起啊？你跟耶稣基督坐在一起啊，你在那个上面是向下发话的。我要说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与主同坐在天上。保罗他写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写的是战战兢兢的，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啊，这是一个太伟大的启示了。我们这个肉体的，我们这个犯罪的，他在前面讲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你非但活过来，还在被提到天上去了，这是何等大的权柄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宠啊。你在那个地方超越了撒旦魔鬼的权势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看哥罗西书三章一节，所以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真的，你真的在灵里面，你要相信你已经复活了，你死了，你复活了，你那个复活，你要当求上面的事情，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你们要思念，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两段的圣经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一个是直接在天上往下看，一个是你行走在地上思想天上的事情。你有没有看见这好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，他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你的地位在天上却行走在地上，但是你是在思念天上的事情。思念什么？思念你在天上往地下发话，往地下，往在天上跟上帝跟耶稣祷告，然后对地下发话，宣告上帝的旨意要怎么样成就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超越的一个生活，祷告生活。我们在讲祷告生活，你要有一个得胜，你在一个地位上的得胜，你也在实际生活上面，你也怎么样，你也走在这个得胜的祷告生活里面。哈利路亚。因为你行走在地上思念天上的事情，思念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其实天上有什么好思想，你思想的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，神的话要怎么样运行在地上。你要想耶稣基督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，成就天上阿爸父的旨意。所以他在那边行走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问说，上帝我现在要做什么，上帝我在做什么。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直在发展一个读圣经看异象，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真的就好像真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。你读到哥罗西的时候，是的，你行走在地上的时候，哎，你思念天上的事情啊，天上的事情。我们主导文有讲一句话，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，如同哪里呢，如同在天上一样啊。所以当上帝在天上发话的时候，所有的天使通通都要听命，对不对？ Amen。 但是地上呢，地上的教会说，嗯，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在地上呢，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Amen。 你我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啊？是的，但是上帝把权柄能力都交给谁啊？交给你跟交给我呀。所以地上的教会要行使上帝的权柄能力，你就要多思想天上的事情啊。上帝现在要做的事情他会告诉谁呢？他会告诉教会啊。教会要说我现在要做什么，教会要说我要完成上帝的旨意，我要成为光，我们要成为盐，要怎么样？要让这个世界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要达成这个样子，你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，不住的祷告。你一直要实行，你一直要成就，你一直要宣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不住的祷告。但我在问大家，不住的祷告可能吗？不住的祷告可能吗？ Yes。
No。
你怎么样才能够做成一个不住的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肉体上祷告会有停止的时候，但是在我们灵里面是可以有不住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句话叫做余音绕梁，怎么样？三日不绝。所以 你要知道，当你进入到一个祷告的境界当中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的那个震动还一直存在。当你参加一个恩膏聚会的时候，当一个有恩膏的牧者帮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呼，你那个感到回到家以后还在感动当中。那弟兄姐妹，一个在圣灵里面震动的祷告，它那个 wavelength， 它那个波长，它那个波动，会不会一直在震动当中？会的。当你在敲一个那个定音器的时候，砰，我们在调音了哈，那个震音器会不会一直在震动当中？ Amen。 你只要稍微再轻轻动一下，它又一直在震动，轻轻动一下，它一直在震动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进入到那一种圣灵祷告的水流的时候，你一个小小的声音，嘣，一个砰的声音是很大的，在灵界当中是声音是很大很长。不住的祷告，当你祷告透彻到那种地步的时候，砰，耶稣会注意到，耶稣会听见，这是从心灵里面，从你的内里面呜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在读渠劳的祷告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当你渠劳里面从内心里面呼喊，那种哭泣，那种喊叫，那是一种从你里面震动出来的那种声波频率很高，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，上帝听见了。Amen。
Amen。
一个震动 vibration， 你到太空中，你去那边震动一个东西，它永远不会停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空气的阻力啊，弟兄姐妹，空气的阻力在我们现今的世界上，它代表的是什么？就是撒旦魔鬼啊，他要把你偷掉啊，他要让你这个祷告的声音没有听见啊，还要让你感觉到气馁啊！哎呦，不要祷告了！哎呀，我这么爱神，我这么在主面前摆上，我怎么遭遇到这么多不顺心的事情？一不顺心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是不是我这个地方做不对啊？是不是我家里有什么地方不洁净啊？是不是我祖宗的咒诅又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我怎样怎样？我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饶恕啊？你就开始去想这些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 ，maybe， 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注意的是撕裂天上的事情。你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上面，要往下看事情，你要看见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。你要看见，你有很多的事情是被仇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， 不管他用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他就是要迷惑你，他就要让你的眼睛只看你目前的环境，还要你看说，哎呀，我先生怎么样了，我太太怎么样，我孩子怎么样了。弟兄姐妹，跳到天上去，你的灵要在天上，你要看地上这个事情，你要看见，你宣告，从上面宣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，你从上面发话命令仇敌退去离开，不管他做的什么样子的工作，他不能够疑惑你的信心，不能够怎么样拆毁你得到的祝福。你的心要看见上面，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上面的事情是毫无拦阻的，是仇敌无法做任何的事情的。你要从一个 higher dimension 更高的维度，要对你的环境怎么样斥责他，像耶稣基督斥责风和海，他们只好平静了。耶稣基督在地上这样斥责的时候，其实在告诉我们，他是在天上，以天上的角度，以天上的地位，像风和海安静吧，止住吧。他这个在灵界震动这么大的声音，魔鬼都服了，自然界也服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要到那样子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讲到这边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，我们在上帝的宝座向东湾所有攻击东湾的黑暗权势，我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你们退去离开。你要从这个样子退去对我敬拜团队同工的迫害，生病也好，出什么事情也好，退去离开。我们所有的家庭夫妻的关系搞不好的，奉耶稣基督名退去离开，退去离开。所有夫妻要和睦，还没信耶稣的赶快信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悔改信耶稣。 Amen。 圣经上不是说吗，神先前宽容人，忍耐人，现在要吩咐他们悔改，悔改的时候到了。这个 timing， 这个时段，这个就等着你我去宣告了，弟兄姐妹。因为你在灵界，你在天上的灵界，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，是啥意思啊？你有跟他一样的权柄啊，你有跟他一样的什么宣告的能力啊。你不要说啊，我不敢，哎呦，我不会，你就太小看我们的神了。你真的与他同复活吗？你就坐在天上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读圣经看异象。 Amen。 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叫什么，诗篇73篇25节，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。弟兄姐妹，你除了神，除了耶稣基督，你在天上有谁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。他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，也就是说你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想的是谁啊？你想的是天上的耶稣啊。所以他这一节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，你无论做什么，祷告什么，都在思念天上的事情。有一个我们几百年前的劳伦斯弟兄，还有以前我们学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在劳伦斯弟兄呢，他的武功秘籍就一招，就一招，随时注视主耶稣，他就这么一招啊。他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的心里的眼睛一直看着耶稣，不管做什么样子的事情，我一直看着他，不是用我的肉眼， 是用我心灵的眼睛。也就是说，你一直对着耶稣，你就把耶稣当作是你的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一个在修道院里面厨房做杂役的，他常常要生活啊，要出去砍柴啊。他说他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？是拿了一把斧头就到外面去砍柴。他就说，耶稣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耶稣啊，你今天要让我遇见什么样新奇的事情啊？我说哪里去砍柴啊？他就开始在敬拜，他开始在唱歌，砍完柴，每一次他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不管是敬拜，不管是像我现在讲到，你的心一直看着耶稣，一直看着他，耶稣也看着你，就觉得耶稣也看着你，他在看你，你有没有在看他？还是你在想，待会敬拜完我要去哪里吃饭？这样想也无可厚非。如果你说，主啊，待会你跟我要去哪里吃饭，那个就有意义多了。了解你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把所有你生活上面无论做任何的小事情，你都邀请耶稣与你怎么样一同做，但是除了上厕所之外，你其他的事情几乎都可以。你可不可以邀请耶稣跟你睡觉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真正的就睡觉休息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一起吃早饭 OK， 一起来敬拜可不可以啊？一起来写刘牧师给的作业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不要一边写一边骂我就好了。但是意思就是说，你他在跟神建立一个什么？他在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。有一年我去以色列，我听一个牧师叫做 Bruce Allen， 他在讲与神交往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，每天早上2点泡2杯咖啡，他坐桌子的一边，另外一边也放一杯咖啡，他说这是耶稣的。所以呢，他说每天早上2点坐下来，他在跟耶稣谈心，跟他谈一年了，每一天风雨无阻。他说第一年的那一年周年纪念日，2点泡好咖啡坐在那里，他听见他的门打开了，他听见有人走路进来了，耶稣进来了，就坐在他的面前，他可以面对面看着他。耶稣说，你很忠心的2点每天早上在那里等我，跟我谈，我要实现你的愿望。一年，所以这个 Bruce Allen 牧师，他说他也做同样的事情。他说他不到一年，耶稣也来。他说现在呢是更快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你对耶稣忠心，你对耶稣怎么样？有这么样子的信心，耶稣不得不向你显现。你愿意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？你分开一段时间说，耶稣这个时间是你的，我不说任何其他的事情，也不见得要半夜2点。有些人2点已经睡了，呼噜呼噜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住的祷告，你的声音在灵界的震动，会影响全世界。我们一个代祷者，特别是列国的代祷者，世界上任何的角落都可以听到你祷告的声音，你真的可以做成这个样子。但是你必须常常思念在哪里？在天上。 Amen。 你的地位在天上啊，哈利路亚，让祷告的声波震动灵界里面的震动，把仇敌都吓跑，把仇敌都吓跑，这是祷告的能力。我们看第二大段了，时常与耶稣基督交流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住在生命之灵的律里面，脱离罪和死亡的律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生命之灵的律，荷尔本把它翻译成赐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个比较不是很准确的翻译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就是说这个 Spirit of Life， 生命的灵。那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圣灵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质，是 Spirit of Life， 是生命的灵。这个生命的灵跟罪和死亡的律是相对应的。当我们讲说这个 law 这个律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是水流一样， OK， 进入什么样子的水流当中，你要住在生命之灵 Spirit of Life 的水流里面，你就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水流里面。今天在世界上充满了罪和死亡的水流，保罗他讲的非常实际，如果一个在一个世俗水流当中生活的人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死亡的，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，罪和死亡的水流你跟着他一直下去的话，如果你没有悔改都会死亡。这就是现在世界的迷惑，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带给所有人类的什么？所有人类的毁灭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毁坏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唯一能够跳脱的，就是你的生命的灵 ，Spirit of Life。这个生命的灵，不是我们人肉体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灵是可以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的。有姐妹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里面，他说如今那些基督耶稣里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在这个地方我要花一点时间，因为我们的平约瑟牧师啊，来讲恩典神学，他讲到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他就 stop 了，他就不再讲了。为什么？他说哎，我们已经不定罪了。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把它解释成为你信了耶稣就不被定罪了， You're safe，你要进天堂，你永远可以进天堂。那这就是他们恩典神学理念。那他说可能会讲到第二节，他说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所以他就说 You're safe。 有一个叫小兵牧师的，我听过他讲到，他讲得很好，他说上帝知道你要犯罪，你就去犯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他已经赦免你了。我听到这个东西，马上就把它关掉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。因为你说你要去犯罪，你要痛哭流涕啊！你应该是已经在生命之灵的律里面，而怎么你还跑去罪和死亡的律呢？了解在讲什么吗？但是那个小兵牧师说，反正你去犯就对了，没有关系，上帝知道，上帝了解，上帝会赦免你。哦，后面这句话我不敢讲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有人说希特勒得救了，你相信吗？相信的举手。希特勒曾经在诗班里面当诗班的班员呢，他在教堂里面有服侍，他受洗了，他得救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啊，你怎么讲说哦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希特勒，他已经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了，这句话可以在他的身上啊？不可能的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平约瑟他不敢再往后面讲了，他在看罗马书八章后面的时候呢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说了。你看哦，我们在第二点哦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？这是死啊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。新约新译本他说，以肉体为念就是什么？就是死，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说真的像平约瑟所讲的，你没事了啊，小弟牧师讲说，哎呀，你尽管犯罪没关系。那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保罗就不用想了嘛。第七节他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是怎么样？就是与谁为仇啊？与神怎么样为仇？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第八节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属圣灵的、属基督的必定跟随圣灵的引导，你一定会弃绝以肉体为念的生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说，以肉体为念，我还得救了，它是一个很可怕的神学思想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弃绝这样子的神学。我告诉你，超过一半的教会还是这样认为。对不起，我要比较 honest 的跟大家讲，你要好好的读圣经。如果你体贴肉体，以肉体为念的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啊。哎 come on，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才讲说，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，是耶稣基督里是跟随圣灵引导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如果说真的像平约瑟牧师讲的话，那保罗后面就不用讲了，大家就快快乐乐的生活吧。哎，我这样讲大概没有人喜欢了， It's not so popular，这个是不是很受欢迎的说法，你知道吗？最受欢迎的说法就是说，哎呀，信了耶稣进了天堂啊，快快乐乐的生活吧，你犯什么罪上帝都已经赦免你了。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？你接受耶稣基督受水洗以后，你以后犯的罪上帝都赦免你了，这种讲法要特别小心。你应该说，你要以神的事为念。如果你偶尔被肉体胜过，你真心悔改，上帝会赦免。你不能说以后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去犯罪，上帝都赦免你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这是广开大门啦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Amen。弟兄姐妹，有过有犯。有犯错，为什么我们要常常领饼领杯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你跟我都会被肉体胜过，但不是因为因此就是说我被肉体胜过就是我的家常便饭，所以我就可以无所谓，那就错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体贴肉体与神为仇，体贴肉体就是死了。当我们看见保罗如此讲的时候，再加上第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要靠着肉体致死身体的恶性，有没有？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犯犯罪无所谓，反正上帝就赦免我，你为什么需要去靠着圣灵还要致死身体的恶行？那那一步就不需要了呗。这步不需要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很快乐啦，完了可以快快乐乐犯罪，到时候还可以快快乐乐的进天堂。然后我说这样子的讲法是非常错误的。我们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在这个地方啊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你要不住的祷告啊？你的不住的祷告是要让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真理实行在这个地上啊，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我按着肉体喜欢的、按着情欲喜欢的，上帝让我犯罪，我有犯罪的自由，我还可以有得赦免的应许。上帝会赦免你故意犯罪的基督徒吗？要小心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冷淡退后的基督徒，他们的下场很不好，千万不要以为完全不跑啊！我举一个例子，你认为假先知他懂不懂圣经？懂圣经。他会不会讲圣经？
会。
他会讲圣经。他发的预言准不准呢？可能很准啊。不一定啊。但是为什么假先知却在硫磺火湖里面？那你要思想这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就举一个例子。千万不要说啊，你们都刚上天堂了 ，no。对不起，马太福音13章讲到很多天国的比喻，天国的比喻当中有很多人是被丢掉，被丢掉。OK， 耶稣基督分绵羊山羊的时候，他说了，你们这些人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生病的你不来探望，我坐监牢你不来看我。啊，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？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在我弟兄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不是做在我身上。这些人吓坏了，这些人是哪里啊？这些人就是可能是号称的基督徒啊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们讲这句话是战战兢兢的。你要随着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引导一定什么？你一定关爱你的弟兄，你一定怎么样？一定要看顾那些在困难当中的。这就是上帝引导我们，你要进入这个生命之灵的律，而不是进入那罪和死亡的水流里面。你了解吗？你进入到这个生命之灵的律的时候，你教会当中一定是彼此相爱的。你一定怎么样？一定是不住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今天能够为哪一个弟兄姐妹服侍啊？要彰显你的爱。当然，我们要这样做要很有智慧，要非常有智慧。我们要住在生命之灵的水流当中，要破除所有罪和死亡的律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生活，如果说要有一个目标的话，就是你在这个世俗的潮流当中，在罪和死亡的这些潮流里面，你要跳脱出来，你的祷告生活要跳脱出来，跳进那生命之灵的水流里面。 Amen， 这就是你的目标啊。你不要被这个巨大社会的洪流当中淹没了啊！我也跟他去了啊，同性恋可以啦，没关系啦。啊，恩典神学啊，犯犯罪没关系，反正我一定上天堂。小心啊，你要祷告跳脱出罪和死亡的律，你要进入生命之灵的律。你的祷告出来的都是有生命的，你祷告出来的都是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节制的。 你的水流是这个样子的流，你的生命要长出这九种果子来，你的祷告生活要往这个地方前进。生命之灵的水流里面，你要不住的祷告，你在灵界里面的震动，你发一点点，那个东西会越来越大。 Amplify Amplification。 为什么以利亚祷告这个人啊，默默无闻的人突然讲说，若不是我祷告，天必定不下雨三年半。这谁啊？这以利亚出来之前谁啊？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讲这种话？他代表上帝发话，他的祷告是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站在天上发话，他跟耶稣在，耶稣启示他，他这样发话的。所以你们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啊，在那个之前默默无闻啊，很可能就像你在东湾默默无闻，哪一天上帝感动你上台发话的时候，世界都要被你的话震惊。因为你的话不是你的话，你的话是从神来的，是从宝座里面发出来的。Amen。 以利亚他说，我看见发展大的云彩了，赶快啊，雨要下来了。他宣告雨要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云赶快就过来了，一点点的。七次的祷告，云终于过来了。七次的祷告之后，他赶快去跟那个亚哈王说，快下雨了，回去吧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要进入到这种水流，生命之灵的流。你的祷告是从天上发下来的。以利亚和我们的心情是什么？是一样的。你的祷告也可以这么大的 impact， 有这么大的冲击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住的祷告的那种恩膏，那种果效，完成上帝的旨意，不是完成你多伟大的旨意，是你完成上帝的旨意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名，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位要完成上帝的旨意，坐在天上向地上发话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我们最后进入保罗所描述的境界，我们以感恩喜乐的心不住的祷告。好，天上罗尼家前书五章十六节他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哎，不住的祷告是谁的旨意啊？神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啊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但我说你不住的祷告是在天上往地下发话。 OK， 我要，你会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的先生还没信耶稣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要信耶稣。我盼望有一天你的灵真的跑到天上去的时候，除了跟耶稣基督 say hello， 耶稣终于见到你，我好高兴，我好兴奋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了往下在地上行走的，不管是你的先生，不管是你的小孩，还是孙女孙子、哦、还没信耶稣的，奉耶稣基督，信耶稣，上帝要兴起环境，信耶稣，悔改，创业，真的。你在上面发话的时候，大概是不一样的。特别在上面发话的时候，你要斩杀仇敌，仇敌在你的脚下。我刚刚讲了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们开飞机到一个很坚固的城门，他丢炸弹。他那时候丢炸弹是拿手这样丢的， 台北地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没有设计到说你还可以装炸弹，然后帮你自动投掷，他是用手丢炸弹，他就到飞过那个坚固的城墙后面，丢几颗炸弹就把你炸掉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制空权，你祷告的制空权，你千万要记得，你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，你的地位是在上面。仇敌被你打的时候，他仇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真的有一次在异象当中，我在砍杀仇敌的时候，我在射箭的时候，那些仇敌这样子，好像他怎么样攻击的时候，啪一下，他就这样不知所措，你知道吗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因为你站的地位比他高，仇敌在你脚下，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给你们践踏什么？”蛇和蝎子的权柄，因为他在你的脚下。撒旦在天上是一条龙，在地上变什么？被蝎子啦，变蛇啦，你只要把他踩死。所以你要看懂那一段圣经，他在讲什么。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像闪电一般坠落地下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接着讲，他说什么？我赐给你们权柄，你们有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。哎，没这个，你要看懂那一段他在讲什么。所以你的地位哦哦，我要用望远镜才看得到哦，仇敌啊，哇，这么小，你要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你面对仇敌的时候不是害怕，你面对仇敌的时候很自然的，就像我们今天在祷告室里面碰到一只蜘蛛，你把它捏死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我把你踩死。你要变成那个样子的自然， Amen。 因为你要进入生命之灵的水流里面， Amen。哈利路亚，凡事谢恩。那这段话呢，就好像是一个三明治。三明治我们是两层，上下两层是面包，中间那个是最好吃的，对不对？那中间最好吃的就是不住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段话的应用就是我们以感恩喜乐的心不住的祷告。为什么要说凡事谢恩呢？你是凡事谢恩还是凡事埋怨呢？你有没有见过在你的朋友堆当中有一些人他满口都是埋怨的，有没有？你碰到他来，你跟你讲，哎呀这个不行啊，哎呀我老公怎么样了、啊、哎呀我儿子又怎么样了、啊、哎呀我的男朋友又怎么样了、啊、我的什么什么人又怎么样了、啊、从头到脚没有个好事情，大家都是在埋怨，好像全世界只有他最对一样。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？我见过还不少，从来没有一个感恩过，即使是基督徒也会有这个样子。那弟兄姐妹，他的生命有没有凡事谢恩呢？没有。他会不会喜乐啊？他不会喜乐的，这两个是勾黑明黑，这个是在一起的。你会不会凡事谢恩还是凡事埋怨？你碰见一件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你是感恩还是埋怨？这就是一个考验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的凡事谢恩， Amen， Hallelujah。 因为这个感谢的原文是恩典， Charis， 在希腊原文呢，它这个字呢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感谢或者是恩典。所以你的感谢就是 acknowledge，就说主啊，我确认这是你的恩典，这是你的旨意，我确认，因为我现在可以讲我还活着，感谢主，我就为此献上感恩，我为此现在感谢。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，他都是先感谢谢恩，然后再开始为信徒祷告的。你去看以弗所书如此，格罗西书也是如此，很多的书信都是先什么？先感谢。我见你们这个 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不住的为你们
感谢，
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 为他们求
祷告。
啊，弟兄姐妹，诗篇一百篇第四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到圣所里面去，你是敬拜然后祷告，但是之前呢，你进去的时候先感谢他，先赞美他，然后才到什么，再到金香炉金香坛面前开始祷告。前面都是在感恩感恩感恩感恩，感谢感谢，赞美赞美赞美赞美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带诗歌的时候，前面都是什么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敬拜主哈利路亚，然后到里面的时候又开始要祷告了。所以通常都是比较快速的歌在前面，要感谢嘛感谢嘛，然后进入到圣所里面的时候就比较安静下来，比较敬拜的音乐，然后献上你的祷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所以你要祷告之前，凡事谢恩啊，还是一开始说上帝啊，我不觉得你爱我，你为什么会让我们 Alex 弟兄生病？哎，你会这样子开坦白的祷告吗？主啊，是不是 Alex 他家犯了什么罪啊？你就开始当法利赛人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指任何的人，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个样子，就看见有一些人，哎呀，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说，哦，他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记得我们我的老教会，其中有一个很安静的弟兄，很安静。主日的时候还在帮我们倒菜，我 这一幕记得很清楚，在帮我们 serve。 当天晚上他就自杀了。所以当我们整个教会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就说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件事情一出来以后，有好几个神学问题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。第一个，他是去天堂还是去另外一个地方？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连他太太都不知道。他太太，他跟他太太讲说：“我今天，我明天要准备一个 presentation， 我今天安静，所以我今天要住在旅馆里面。”他女儿载他去旅馆里面。他女儿送他走回家，第二天早上就走。他女儿很伤心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送我的 daddy？ 所以他的女儿那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 ，why？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很多的埋怨：你们那一组小组的人，你们都没有尽到责任呢、啊！你为什么？就开始在指责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的那种破碎，有很多的那种没有尽到弟兄看护的责任，你们这组在干什么？怎么有这种事情？这个弟兄已经爆炸到这种地步了，你们都没有察觉？你知道这段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我非常非常难过。这么一个安静的弟兄想不开，没有人知道，连他太太都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就埋怨了。请问在这种事情上，你们感恩吗？我过了好久以后才感恩的。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，也是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你不要看一个人好好的，他背后里面心里在想的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求神的保守，
平安的意念要进入到他的里面，有忧愁的，我们在看会看异象的，你看见某些人有不对劲的时候，你要赶快提出来，要赶快的为他祷告，赶快，凡事谢恩。这起码这件事情对我来讲，我们现在做牧师，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这个弟兄非常安静，原来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在 IBM， 他有一个专利，结果他到另外一家公司，也他说 IBM 就说你抄袭我的，我属于我的专利，所以他被告，他说这是我吗？我说对，那是你给 IBM， 所以你不能用。所以他们在打官司过程当中，他受不了。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也知道，这弟兄当然放不下，放下来吧，放下来就好了嘛，离开公司嘛，对。但我们要知道他缺乏喜乐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第二点要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这一段放了，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，就藏在我的爱里面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面，这些事我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特别提到这句话，是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喜乐，你需要跟神说，主啊，你的爱继续浇灌我，因为爱跟喜乐是一起来的，而且你上帝给你的爱，你必须要以他给你的爱要还给他，你要去爱他。上帝的吩咐很简单，遵守我的命令。耶稣只有一个命令，什么命令？彼此相爱。了解吗？你为了要彼此相爱，你需不需要彼此饶恕？你需不需要忍耐？对，我们上一次我在礼拜二讲了一个短讲，叫忍耐的果子。你知道什么叫忍耐的果子？忍耐这个字就是加添你里面的火，你的爱火。所以当弟兄姐妹言语顶撞你的时候，当弟兄姐妹他的做事行为伤害你的情感，你的自尊，你的爱火要怎么样？要增加，你才能够忍耐。这就是忍耐的果子。忍耐的果子是上帝用不同的环境刺激你，刺激你，刺激你。哦，原来我爱火不高，原来我里面的火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东西把它扇灭了。所以主啊，我需要更多的爱火，加添，加添，加添，所以你才能够有忍耐，忍耐。Amen。 但是这个喜乐，耶稣的喜乐等着要给你啊！你只要彼此相爱，你说上帝啊，我愿意彼此相爱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对我有误会，我对他不能够忍耐，主啊，你加添给我更多的爱。当你愿意饶恕他，你爱他的时候，喜乐就来了，喜乐就来了，这就是常常喜乐的秘诀啊！而且他说，你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！我最近读一段话，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啊。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、二十节，有没有？我们从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哦。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展闪电攻击剑，要射杀谁？十三魔鬼的哈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 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，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接下来你看二十一节，当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。那你知道圣经的版本 King James 他说是 Joy in the Lord， 这个欢乐，我特别去查这个欢乐的字，这个欢乐的字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，你就应当怎么样，欢喜快乐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欢喜快乐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在这边欢喜快乐。有一次以利亚牧师啊来到我们湾区，我非常清楚，他说这个欢喜快乐在希腊的原文是这样子的，请看好啊，是跳起来转个圈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 joy 是跳起来转个圈，是极力的欢喜快乐。所以你在看耶稣基督他讲那段话，不要因为鬼为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为你们的名怎么样，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欢喜像什么？像耶稣这样跳跃。欢喜像什么？像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像这样子的快乐，跳起来转个圈，极度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说法，你就知道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被咒骂，被污秽，被毁谤，跳起来转个圈欢喜快乐，跳起来转个圈欢喜快乐，就是常常喜乐。了解，我真希望以利亚牧师有机会能够再来我们教会啊！感谢主 ，I really miss him。而是真正的，我现在目前除了麦约翰牧师以外，他大概是我见过恩高跟麦约翰差不多。我觉得来过我们教会一次，如果你大家还记得的话 ，That was really nice. I wish I can have it again。最后讲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它是它的希腊文叫做 proskoumai， 这 proskoumai 呢，就是两个字，一个是 pros， 它英文翻译叫 unto， 那个 eukoumai 就是祷告，所以它这个祷告的字呢，不住的祷告这个字呢是 unto 一个祷告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讲说是倾倒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祷告领域。怎么说呢？就说比如说，哎，刘牧师，来来来，你帮我祷告，那我就帮你祷告。如果我跟你的祷告没有进入到一个新的祷告领域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表面，我们做隔鞋搔痒式的，就是平面。但是这个 proskoumai 的意思，你要进入那个新的另外一层的祷告里面是啥意思呢？我为你祷告的时候，我看见异象，我照着我看见的异象，我可以给你发话，我可以继续的祷告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了解吗？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，进入一个新的祷告的领域里面。有些时候有人来找我祷告，我祷告的时候说，哦，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跟他说，但有些时候会，有些时候不会。有些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的心，他的心是破碎裂成两半。我记得在2004年，这么早，2004年我到中国河南去，后来到上海，我为一个弟兄祷告，我看见他的心分两半，一半是红的，一半是黑的。你知道我在那边问上帝老半天， 我该不该跟他讲啊？我不敢讲哎。那个时候当然也不太成熟，才刚刚会讲方言不到一年。后来呢，他跟我坐同一个地铁，那是在上海，那时候上海只有两条地铁，一号线、二号线。我就跟他同坐一个地铁，跟我坐在一起，然后我就小心的询问，我说：“弟兄啊，我刚刚为你祷告，其实有看见一个异象。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你一个心哦，分两半，一半是红，一半是黑，我不知道是啥意思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啊，你知道？我说：“对，我知道是啥意思。”啊，啥意思啊？我很好奇。他说：“我刚离婚。”我很恨我那个，所以我知道这个黑是那个意思，所以我现在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祷告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，把人现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他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们一起来悔改吧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你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，你能够帮助他。他知道上帝看过他，上帝派一个从美国去的一个弟兄告诉他，上帝知道你现在的心态是什么。还好这个弟兄爱主，他赶快怎么样悔改。他那个半颗黑的心就是在仇恨当中。我们求主真的 release。我们在不住的祷告当中，你要倾倒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祷告里面。我提出三点，我们在喜乐感恩祷告当中，第一个，你要思念在天上的事情，你要超越地上的事情。第二个，我们的祷告倾倒自己要进入而且住在生命之灵的水流里面，你要脱离罪和死亡。如果有一个罪辖制你，如果你常常被某个东西捆绑，比如说你很爱打电动玩具、电动游戏，你花时间读圣经远远低于手机的时间，那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悔改啊？你愿不愿意脱离罪和死亡的水流啊？你要进入到生命之灵的水流里面啊，在圣灵里面的祷告，挥舞你的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用你的方言祷告，要破除仇敌一切的诡计和攻击。这就是不住的祷告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觉得我今天讲的道就好像讲了一个特会一样。我想讲，礼拜五已经讲了，就现在在讲。不过今天讲的跟礼拜五稍微不太一样。碰我们的脚步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不住的祷告。真的，我们要跳脱罪和死亡的律，我们要进入到生命之灵的律。因为主，你愿意将生命的灵倾倒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得胜的生活，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。我们要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你帮助我们意象打开，看见天上的事情。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我们凡事谢恩，常常喜乐的不住祷告。主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也祝福我们，也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